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感恩节快乐，感谢赞美主，每一天都活在感恩当中，因为是救主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他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使我们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使我们单单在他里面享受他的生命，享受他那慈爱的生命、恩典的生命、大能的生命、智慧的生命，享受他那执掌王权、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生命，享受他那让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生命。阿门。我们都在活出这荣耀的、得胜的、属天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都变成了小孩子的样式。耶稣说：“你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我们进到了基督里，都成了基督里的小孩子。我们在基督里吃喝真理，不断成长。长成满有基督的样式，从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到能吃奶又单单吃干粮的，大有能力的，大有信心的耶稣基督的代言人。阿门。我们越认识基督。我们越装备基督，我们越吃喝真理，我们就在基督里成长。我们越成长，我们乃是越发强壮，越发有力量，越发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我们做谁所做的事？我们再也不做亚当所做的事。阿门，在亚当里，人们没有信心，没有能力，没有盼望，因为是活在罪里，因为是活在罪的权势之下，活在魔鬼的统治之下。但今天我们被迁到了基督里，圣经说，我们被迁到了神爱子的国里，我们开始了神爱子的生活。我们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度，基督是我们的资源，他的一切应许成了我们的真实，他的一切应许的话语发生在我们身上，他的一切祝福、一切恩典围绕着我们，伴随着我们，使我们有力量、有信心。有盼望，有能力，有作为，有梦想，使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手中所做都大大兴盛，使我们都活出基督那凡事兴盛、富可敌国、蒙福不止、统管万有的生命样式。阿门。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了，所以我们感恩救主，我们感恩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也使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也不在宗教的欺骗之下。阿门。我们感恩救主，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使我们成为合法的 神的产业的继承人，成为我们，使我们成为合法的神在地上的全权代表。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代表基督在这地上，我们再也不是奴隶，我们成了神的儿子，我们再也不是受欺压的，我们再也不是被魔鬼欺骗的，我们乃是活出真理，活出属天荣耀的。阿们，我们再也不是被掳的，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释放，我们再也不是被疾病囚禁的，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鞭伤，并且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我们身上都有复活医治的大能力。阿们。我们成了谁？我们成了神荣耀的儿子。阿们。我们成了天国的子民。当我们说话，就代表基督说话；当我们做事，就代表基督做事；当我们思想，思想的都是天上的事。所以这地就被我们征服，如同主耶稣基督在这地上征服列国列邦。阿们，我们都带着征服列国列邦的能力在这地上行走，大有权柄能力除灭魔鬼的作为，大有信心盼望不断扩张，让神的国在这地上无限的延伸。是谁？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这些从神而生的人，就是我们这些被称为神儿子的人。阿们。我们向神感恩，我们脱离了这世界的败坏，我们得着了神的荣耀。我们向神感恩，我们脱离了那懦弱的小学，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到了他的里面。阿们。我们在地上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我们所开始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我们所开始的生活是把天国释放在地上的生活。阿们。因为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神的右边，我们在神的右边。阿们。我们和基督一同作王，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至高之处，我们与基督联合了，永远联合，长久联合，永不改变。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向神感恩。阿们。我们在基督里，乃是耶稣基督带给了我们荣耀的生命，开始了荣耀得胜的生活。这何等令人惊叹！我们感恩，感恩我们的父亲母亲在我们身上所付出的心血，为了我们成长，为了我们的健康所付出的辛劳。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时刻与我们同在，但是还有我们的父亲母亲，他们的心也时刻与我们同在。记得，我们向我们的父母感恩，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最关心我们的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希望我们过得越发兴盛的人，他 他们像神一样，要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帮助。虽然他们不能做到，力量有限，但是他们给我们的爱的价值不可估量。人人都有错，人人都有不足，但在爱里，一切不足，一切软弱都不存在，因为爱遮掩了许多的罪，爱遮掩了许多的不足。感恩节来到，每一个人都该向神感恩，都该向父母感恩。阿们，尽可能的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尽可能的让他们知道他们在我们心中是有价值的，是有分量的，是时刻被爱的。阿们。我们向我们的配偶感恩，没有我们配偶的帮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就没有这幸福甜蜜的生活，就没有更大的盼望。正是因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给我们无尽的爱、帮助、体贴、怜悯、关心，使我们在家中有力量。阿们。也许夫妻之间相处有不足，我相信 99.99% 的夫妻在相处当中都有不足，都有缺点。弟兄姐妹，但我们总像神一样看待对方，我们看待对方的是他的优点、他的长处、他的奉献、他的付出。阿们。我们要向我们的配偶感恩，感恩他成了我们的帮助，成了我们梦想的帮助，成为家庭建设的帮助。我们感恩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阿们。我常常感恩，我感恩那些宣教士们，他们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鲜血的代价，把福音带给我们，带给我们，使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的人们有了生命的盼望，使我这样一个浪子能进到基督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恩给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有帮助过的人，他们一定是付出了心血，付出了辛劳，他们一定在思想你我成长的需要，像做大餐一样给我们讲解圣经，把我们带到基督里，使我们在基督里成长，在基督里有盼望。阿们。作为牧师师母，我们感恩弟兄姐妹的陪伴，感恩有你们，有你们和我们在一起，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有你们和我们在一起，你们成为了我们的陪伴，我们有你们才有了一群共同成长的伙伴。有你们，我们就有信心让这个事工不断的扩张，因为你们是我们最好的伙伴，最好的同工。我们在基督里都有一颗心，那就是在基督里成长，都有一个使命，那就是传福音给万民听，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让一切活在魔鬼权势之下的都得享基督里的自由。今天上课之前，师母再三地说，要祝福弟兄姐妹 感恩节快乐。要向弟兄姐妹们感恩。是的，感恩你们的陪伴，感恩你们成为我们成长的伙伴，感恩你们成为这个事工发展的帮助。我在这里郑重地说，我和师母深爱你们每一位，深爱每一位我们事工的伙伴，深爱每一位支持我们的人，深爱每一位听到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在基督里，不分你，不分我，不分彼此的相爱、成长，彼此祝福，彼此成为帮助，成为力量，一同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荣耀。我在这里代表师母并我本人，对每一位说，感恩相见，感恩相遇，感恩一同成长。我们深爱你们，如同你们爱我们一样。谢谢你们，谢谢各位。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学习。今天我们所学习的，依然是基督是活出来的生命。阿门。我们在学习摩西。阿们，这一切你记得，凡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凡是被神拣选的人，都活出了基督的生命。基督他就是活出来的生命。哦，谢谢你们，谢谢弟兄姐妹，谢谢。阿们。谢谢。赞美救主。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耶稣基督来，他来是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他来是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他的样式。阿们。耶稣基督是丰盛的生命，他就是生命本身，而且他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在这地上的蒙福程度，我们在这地上的生命作为，都源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的日子才如何。阿们。每一个进到基督里的人，每一个得着基督生命的人，我们都该知道，生命是神白白所赐的恩典。我们都该知道，唯有我们认识基督，活出生命，我们在这世上才是有价值的。阿们。我们的一切追求，一切努力都要围绕认识基督。若不认识基督，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阿们。因为基督来是来赐给我们生命，基督来乃是要住在我们里面。阿们。他要在我们里面活着，如同神起初创造亚当一样，这就是神救赎的要点，神救赎我们的关键。起初的亚当 被圣灵充满。然而，因着他背叛了神，神的灵离开了他。那耶稣基督来到救赎我们，要再次的让神的灵充满我们，也就是他要再次的住在我们里面，恢复神起初造人的荣耀。阿们，恢复神起初造人的荣耀，使我们每一个人再次活出生命，活出基督，再次的做神所做的事，使我们每一个人披戴神的荣耀，在这地上与他一同统管万有。阿们，这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很多很多基督徒并不知道信耶稣是什么。他们说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去天堂，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什么叫永生。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只有以为，哦，有一天他死了，到了天上去，这就得到了永生。弟兄姐妹，你信得太笼统，你信得太不负责任。整本圣经写满了生命，阿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揭示的都是一个生命。我们在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活出了基督的生命。阿们，摩西也是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整本圣经都在描绘一个大能的生命，智慧的生命。阿们，如今我们也得着了这生命。保罗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得着了生命了，我们也得着了生命，我们在基督里也成了新造的人。阿们，一切都成了新的，一切都被更新了，我们成了新造的，我们成了属基督的，我们成了新生命，我们成了基督在这地上的代言人，我们也活出基督的生命。阿们，是这样吗？所以要关注什么？关注什么？关注基督，因为他是生命。打出来可以吗？要关注基督，因为他是生命。关注基督，得着基督。如果我们所讲的道不能让人认识生命，活出生命，任何的讲道都没有价值，没有价值，让人活在律法之下，不会让人得生命。整天教导好行为，不会让人得生命。每天恐吓人们，不会让人得生命。让人们说疾病来自神，咒诅来自神的管教，疾病来自神的祝福，这不会让人得生命。唯独认识基督，唯独得着基督，才是得着了生命。阿们，生命才是我们得胜的关键，生命才是我们蒙福的关键，生命才是我们得信心得力量的关键。所以总要认识基督，总要以得着基督为至宝。基督是至宝，是无可比较的，是无可对照的，是无可替代的。阿们，我们看重基督胜过一切。你可以打出来吗？你说我看重基督胜过一切。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败，经历了太多的挑战与难题，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基督，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不能活出基督来。 阿门。这个世界需要基督，魔鬼就怕你知道你活着就是基督。魔鬼不怕你，不怕你有热心，魔鬼不怕你在你有宗教的潜质，魔鬼甚至不怕你被圣灵充满，魔鬼就怕你得着基督，魔鬼就怕你知道你活着就是基督。阿门。他就怕你活出那万王之王的生命。阿门。他就怕你活出基督来。唯有耶稣基督是践踏仇敌，胜过死亡，胜过一切黑暗权势的。弟兄姐妹，魔鬼怕你成长，一旦你越来越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哇 ！Thank you very much. Happy Thanksgiving to Miss Jian. Thank you. 哇！阿门。我的发音不准确，哈哈哈。谢谢弟兄姐妹，但你得知道，你得知道。你是属基督的，你张口就代表基督，你代表谁？你得到了谁的生命？所以总要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我是活出里面的基督。哪怕我们在基督里成长的有限，哪怕我们认识基督认识的有限，但是耶稣基督曾经对门徒说，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你能命令高山投到海里，你能命令那树连根拔起投到海里，你能挪移大山，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没有你不能做的事。阿门。信心从哪里来？信心从认识基督而来。不认识基督的人不会有信心。我跟弟兄姐妹不断的重复，我说信心来自耶稣基督，他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阿门。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我说的是聚焦基督，我说的是定睛基督，我说的是高举基督，认识基督，活出基督，彰显基督，荣耀基督。我说的是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说的是基督来是赐给了我们，他赐给了我们他那永久得胜的、永远活着的、统管万有的新生命。阿门。你是谁？你常常面临挑战，你常常面临这个世界的挑战。这个世界不会承认你的身份，不会承认你是神的儿子，这个世界不会承认你里面的基督，但你要承认，我是神的儿子，我得着了基督的生命。阿门。当我活出基督，我就活出了权柄、能力、信心。当我活出基督，我就活出了除灭魔鬼作为的生命样式。阿门。活出谁？所以当你面对环境，当你面对挑战，你必须知道，在你里面的无所不能的。阿门。人们都活出了这生命。摩西活出了让红海分开的生命。阿门。他活出了在埃及降下十灾的生命。无所不能。他是生命。凭肉体来说，摩西做不到这一切。 但从生命的角度说，是神的灵在他里面，他是与神同在的人。从肉体说，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力量的神，我们却凡事都能。阿门。人们把这个信仰，把认识基督的路程，当作旷野的42站，当作是一场生命的磨难，当作一场漆黑的夜晚在走夜路。很多很多教导，让把人的眼睛蒙上，让人们像瞎子摸象一样认识基督，是还是不是？所以人们漫漫长路，活不出基督来，也不认识基督，因为活在律法之下，因为活在宗教的圈套里。是还是不是？但耶稣基督来，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的日子不是这样。神因为神要拯救以色列人，乃是立刻要让他们进入迦南美地，而不在旷野里徘徊，根本不是神的旨意。阿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创造亚当，没有让他经历981难，没有让他行走漫长的黑夜，没有告诉他苦路难行，没有让亚当要走苦路，乃是立刻造人，使他成为神的样式，神的灵立刻吹进他的身体。今天你我在基督里接受了耶稣做救主，神的灵也巴不得立刻充满你，让你立刻活出基督的生命样式，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阿门。所以我更看重的是在基督里成长，我更看重的是人们表达基督，活出基督，彰显基督。阿门。赞美耶稣。我们接下来查考摩西。在摩西身上，你我都能看到基督生命的影子。阿们。因为摩西也预表了基督，都是一样。摩西出生在压迫加剧的时代，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窘况越发窘迫，他们所遭受的压力前所未有。那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统治越发紧迫，统治越发严苛，对以色列人的要求越发严苛。摩西的时代也是这样。这代表了什么？这预表了神的救恩马上来到。因为魔鬼知道人们要得救，魔鬼知道神的救恩要开始运行了，神的拯救要发生了，所以魔鬼提前加剧了他的统治。出埃及记1:11-14，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 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对，监管他们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蓄财宝的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兴旺。你看，哎，哪里有逼迫，你还会发现神的道要兴旺。阿门，真理要兴旺，福音要兴旺，教会要兴旺。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这些人怎么越管越看管，越看管他们生养越多，越辖制他们，他们越强壮。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埃及人使他们为苦工所受，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让他们感到我们的命苦，让他们感到我们真是没有人关心我们，没有人帮助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是头？哎，魔鬼想把这样的意念放在以色列人心里。所以在摩西的时代，摩西刚出生的时代是这样，耶稣出生的时代也是这样。路加福音一章二章对不起二章一到三节这里说，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普世的人民报上名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第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城归各城报名上册。为什么？要加剧统治，要控制人口，各城归各城，限制人的行走，限制人的旅行，限制福音的扩张，因为福音要来到。阿门。所以你看，魔鬼有他的策略，但是总也无法抵挡福音的扩张。我们看第二，摩西出生被收生婆救下。Sorry。上来就出了难，就错了啊！我改没改过来。来。出埃及记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哎，有两个收生婆，他们怎么样？给以色列人的妇女接生的时候，凡看见男孩啊，他们并不杀这些男孩，因为当时是埃及人加剧统治。看见以色列人越发兴旺，人口不断增多，他们惧怕，他们非常惧怕，所以告诉收生婆，凡是男婴就杀害，女婴就存留。但是这两个收生婆呀，是敬畏神的人。出埃及记一章十五到十七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个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生命。所以接下来就提到了摩西出生了。阿门。耶稣基督当年也是这样。耶稣基督出生 也是被西律，当时西律做王的时候，西律也是告诉人们，要把两个孩，要把这孩子怎么样？要把这，要告诉这孩子在哪里出现，到底是不是，是不是人类所盼望的基督？如果是，希律就把他杀掉。但是这两个人，这个志士却怎么样？从别的路回去了，没有去见希律。弟兄姐妹，当你读圣经，你会发现，这真是一本奥秘的书。马太福音2章7到12节，看看耶稣当时的出生。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志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因为耶稣的星出现了，人们知道，经上记着，救赎主出生在伯利恒。阿门，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好去拜他。实际上去拜他吗？不是，他要杀害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止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见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敬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他们因在梦中被神警戒，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阿门。收生婆因为敬畏神，不伤害男婴的生命。哎，这东方的几位博士也是这样。阿门。是还是不是？圣经奥秘还是不奥秘？奥秘还是不奥秘？所以圣经里你写满了谁的故事？谁的故事？耶稣基督的故事。阿门。好，我们再看，耶稣啊，摩西出生在利未人的家，哎，利未人是分别为圣的家庭啊，是单单属神的家庭。耶稣出生在哪里？出生在义人的家里。阿门，义人是属神的。你看，出埃及记2章1到2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很重要。利未人的男人娶了利未人的女人，都是分别为圣的。阿门。那。马太福音1章18到19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哇，还没有迎，还是处女，是圣洁的。阿门，和这立位的女子是一样的。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阿门，太奇妙了，太奇妙了！这两个人都是分别为圣，这里没有提到玛利亚是个义人，但是说她是个处女。阿门是圣洁的，所以不愿意使他做众人的见解，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当然没有，神对他说话了。阿门。所以你看，圣经特别奇妙的说，在讲述两个家庭。阿门。两个家庭都是分别为圣的，都是属神的，都是敬畏神的。好，第四，摩西被放在蒲草箱里，耶稣被放在哪里？马槽里。奇妙不奇妙？出埃及记2章3节。到他不能 把它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滑土和沥青，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香圃中。哎，路加福音2章6到7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啊，不是约瑟贫穷，客店住满了人，没有地方。很多人说耶稣出生在旷野里，因为他穷不是，那木匠有钱。阿门。所以你看。非常奇妙，耶稣出生在旷野里，摩西出生的时候，没有人敢公开收养他，牧养养护他，阿门。因为害怕埃及人的攻击，害怕埃及人夺走这孩子的性命，所以你看，都是预表，阿门。是不是都是预表？打出来都是预表。所以，当你读圣经，你心生敬畏。这本天书，天衣无缝的书，生命的书，阿门，生命的书。今天你我活出基督，也请你一定记得，我们是活出那复活的基督，阿门。我们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神的旨意是让所有人都活出基督。阿门。这太奇妙了。好，摩西的名字，一个人得救；耶稣的名字，整个人类得救。我们知道，摩西被放在蒲草箱里。沿着尼罗河前行，尼罗河是死亡，叫死亡之河。打出来，尼罗河是死亡之河，预表了没有生命。阿门。当他被接到了谁？法老的女儿接到了他，他就重获新生，叫什么？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也是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权势。摩西从死里复活，进到了王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宝座上。奥秘不奥秘？弟兄姐妹，奥秘不奥秘？你当我们这样读圣经，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哇，全是亮光，全是亮光，全是启示。所以，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妇人谁？他的母亲，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摩西，叫摩西。意思是，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救赎出来，所以尼罗河是死亡之地，被救出来。阿门。一个人得救。马太福音1章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阿门。全是奥秘。全是奥秘。好，第六，摩西被埃及人收养，避开被杀。耶稣跟着父母逃往埃及，也同样避开被杀。阿门。出埃及记2章5到6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看见箱子在蒲草中。哦，这蒲草中有个箱子，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你看， 种族不一样，一看长得不一样。阿门。那耶稣基督当年也是，希律王要杀死刚出生的小孩子。马太福音2章13到14节，他们出去忽有主的天使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报信给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出卖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摩西也是在埃及中避难，埃及的家庭中避难。虽然他生活在，当然他生活在埃及地，阿门，被埃及人收养。耶稣当年也是这样，阿门，他的父亲母亲带着他逃往埃及，直到希律王死去。摩西长大了，摩西在王宫里以王子的样式出现。看见他的同胞被害，看到同胞受欺压，哎，他就拯救他们，结果被同胞误解，被同胞们诬告，他就逃跑了。耶稣基督当年也是这样，耶稣基督当年行神迹，医治病人，弟兄姐妹，宣告他的使命，他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他就行神迹医治病，结果怎么样？人们就要把他从埃及，把他从，对不起，把他从耶路撒冷除灭掉，人们把他赶下山崖，他甚至有些城不能进去。弟兄姐妹，同样的都是被误解，被人不能接纳。被人嫌弃，被人厌弃，所以摩西被人厌弃，被人误解，逃到旷野里；耶稣基督被人误解，被人诬告，被钉在十字架上。阿门。这是不是奥秘？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偶然吗？弟兄姐妹是偶然吗？是还是不是？我们惊叹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阿门！我们惊叹于这伟大的神。所以你从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身上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影子。我们来读一节经文吧。出埃及记2章11到15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见他们在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耶稣基督来也是看见我们什么？背负重担，他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但人们却攻击他，请问是还是不是我的弟兄姐妹？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啊？阿门。一样一样一样。第二天见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想要杀我，像杀埃及人吗？像杀那埃及人吗？”哦，被他看见了，他要控告摩西。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趴在井旁坐下。阿门。赞美耶稣。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一到二节，众人起来把耶稣带押解借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说自己是基督，是王。”那耶稣基督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是对的。他实行拯救，医治病人，让被掳得释放，被囚的束监牢也是对的，但他们却不接受，他们却满心嫉妒。同样的，阿门。神向摩西说话，赋予他拯救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使命。神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领受圣灵，也宣告了他的使命。注意，神宣告了摩西的使命，耶稣基督也拿起圣经来宣告了自己的使命。出埃及记三章二到八节，耶和华的天使在荆棘中发出的火焰向摩西显现，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使者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那时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就在荆棘中呼叫摩西。荆棘中呼叫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又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阿门。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神拣选摩西的目的是要什么？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而不是在旷野徘徊。这如同神拣选耶稣基督。圣经预言耶稣基督是被拣选，是不是？阿们，拯救我们进到基督里是一样。神的旨意不是让人在旷野里徘徊，天天迷失方向，不认识神。神的旨意不是这个，神的旨意是进到迦南美地。阿们。所以神在这里宣告了摩西的使命。同样的，当耶稣被圣灵充满，他也是宣告了自己的使命。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得看见，叫那得医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主悦纳人的喜年。”阿门。哇，这摩西和耶稣基督好像一个人呢，怎么看见摩西的使命和耶稣的使命那么相似？阿们。这是不是太奥秘了？所以旧约是影儿，新约是实体。今天我们这些得着基督生命的人，让人们看见我们也看见了谁？让人们看见我们看见了谁？打出来。阿门。 所以我们如今都不凭外貌认人了，不凭外貌认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得到了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复活生命的见证人，我们都见证基督复活住在我们里面，都见证基督复活成了我们的生命，都见证基督胜过了这个世界，胜过了一切黑暗权势。阿们，见证基督复活了，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阿们，我的弟兄姐妹，是还是不是？让人，我们从旧约里看见摩西如同基督的影子一样。今天我们在新约里，人们看见我们，看见了谁？打出来，看见了谁？看见了谁？看见了谁？好，如今活着不再是我，阿门。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人们看见我们就看见了什么？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我们也能做，因为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这简直太奥秘了，这简直令人惊叹，这简直令人震撼。阿们。摩西与神对话，不接受使命，说自己没有口才，捉嘴笨舌。但神说，你的哥哥亚伦要成为你的帮助。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阿们。耶稣以摩西事工的开始，是他和谁成了他的帮助？他的哥哥成了他的帮助。耶稣基督事工的开始，谁成了他的帮助？圣灵成了他的帮助。奥秘不奥秘？阿门。太奥秘了，所以耶稣基督事工的开始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开始了他的事工。摩西感到孤单，摩西感到捉嘴变舌，有口不能言，不能说话。哎，但是神说，你的哥哥亚伦替你说话，他是你的口。耶稣基督开始他的事工，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与他同在。所以当神对摩西说话，摩西对耶和华说，出埃及记四章十到十二节，耶和华说，我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你的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是捉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与你同在，只叫你当说的话。啊，当然神最后又说，你的兄弟亚伦，你的哥哥亚伦要成为你的口，要成为你的帮助。阿们，我没有加上去。啊，太多了，经文太多了。阿们。好。所以神训练摩西，阿们，要让他知道神和他同在是何等的大能，何等有权柄。神让他使他的杖怎么样变成蛇，使他的手得麻风病，伸到衣服里拿出来得了麻风病，伸进去拿出来好了。阿们。神也使他使水变血。阿们，要让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何等有能力，何等有权柄。阿们，何等有赦罪的能力。那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怎么样？ 被带圣灵带到旷野里，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基督面对魔鬼的试探，乃是彰显了他是真理，阿门，乃是彰显了他是永不失败的那一位。你看，这和摩西啊，这和神让摩西行神迹，都是同样的道理。阿门。摩西，神向摩西彰显了神和他同在是何等有权柄、有能力。阿门。神带领耶稣在旷野里被试探，是彰显了耶稣基督是真理、是救赎。阿门。是大能者，是得胜者。请问一样还是不一样？听姐妹，一样还是不一样？阿门。所以在旷野里，魔鬼试探耶稣，试探他的肉体，所以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食物啊，天下的列国都给你，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跳下去试探他，挑战耶稣的身份，他都大大的得胜。阿门。所以你看看，弟兄姐妹，这圣经太奥秘了，太奥秘了，一样的，阿门。你看，耶稣被魔鬼试探，那是圣灵带领他试探。好了，我们不读了，好不好？今天东西太多了，读不读？读一下，读一下吧，好吧？有人听录音，路加福音4章1到13节，这是耶稣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带领他到旷野。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后来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挑战耶稣基督的肉体，挑战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身份。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瞬刹那间，霎间把世上的列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敬拜，这都要给你。弟兄姐妹，很多拜魔鬼的人就是因为这条，很多敌基督的，还有很多什么哎撒旦教的，都是因为这条，他们拜魔鬼，魔鬼会给他们这些，但是怎么样，他们却不能得生命，但他们却得着了魔鬼的性情，是败坏的。但这一切我们在基督里，你记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阿门。这一切权柄荣华都是给谁的？原是给谁的你知道吗？原来都是给谁的你知道不知道？原来魔鬼所显示的彰显的这一切原来是给谁的？哦，太棒了，都是给亚当的。亚当才是这真正的世界上的王，但亚当失败了，被魔鬼欺骗了，落到了魔鬼手里，说是这原是交付我的，谁给他的？不是神，是亚当，是这地的主人。今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又胜过了魔鬼，胜过黑暗权势，阿门。把神所创造的万有再次夺回来，使我们和他一同享受万有，阿门。所以你我真的在地上该过荣华的生活，该过富足的生活。魔鬼都炫耀，魔鬼拿着神为人类为他的儿子们所创造的财富炫耀，这事不应该发生。我要告诉你，你我如今都该活出怎么样超越世上的万民的样式，活出那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的样式，是还是不是？你可以打出来，是不是？ 耶稣回答，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经上记着说，当敬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他要为你吩咐他的天使保护你，他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你知道魔鬼多狡猾，魔鬼把耶稣带到哪里？带到殿顶上。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样？他宣告了，他才是真正的，他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你看看，魔鬼掌管的教会，魔鬼所掌管的那都是宗教，而耶稣基督所掌管的是什么？是住在我，是他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凡是与基督联合的人。这个都是奥秘啊，弟兄姐妹。没有与基督联合的过的是宗教，与基督联合的是活出基督。魔鬼真正的不能掌管神的殿，耶稣基督才掌管神的殿，对不对？弟兄姐妹，他才是真正的殿的主人。这太奇妙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试探面前彰显了他的真理、权柄、能力。摩西来面神带领摩西训练摩西，乃是告诉他，神与他同在，他可以行神迹。阿门，一样的，都是一样。你看这些经历。好，我们讲完这个，我们接下来要祷告。神告诉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阿们，告诉他们怎样呢？第十。摩西在逾越节吩咐以色列人吃羔羊的肉，用羔羊的血带来保护。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所献上的真羔羊。阿门。他是真羔羊，旧约是影儿，新约是实体，他的血洗净人的罪。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到十一节，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绵羊羔，一家一只。每个人都有救恩，救恩是为人人预备的。阿门。每个人都要经历和基督一同，老旧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绵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要预备绵羊羔，要按着人数和个人的饭量计算。哎，为什么和邻舍各取一只，共取一只？记得，因为在基督里都同得了一个生命，同得一个救恩。我们都同有一个救恩，打出来，同有一个生命。不分彼此，这通通都是奥秘啊，我的弟兄姐妹，太奥秘了，太奥秘了。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绵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一岁的公绵羊羔，男性的，对还是不对？一岁的成熟了，耶稣基督30岁，正是成熟的壮年，完全健康，毫无残疾，完全然圣洁。阿门，是不是预表基督？你们要留到同月十四 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门楣上。当夜要吃羔羊的肉，又火烤了，与无酵饼同苦菜，与苦菜同吃。哎，又火烤了什么？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审判。阿门。他不纪念我们的罪，无酵饼，如同没有犯罪。与苦菜同吃，我们一切的罪过，他都替我们担当了。阿门，使我们都没有罪。我们和他同死、同埋、同复活。阿门，阿门，真的是奥秘，真的是奥秘。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要享受全备的救恩。阿门，要享受全备的救恩，也就是不可生吃，也就是不可用啊，也断不可吃水煮的。必须是用火烤的，必须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在凡事上替我们受审判，凡事上担当我们代替我们，替我们受鞭伤、受咒诅、受贫穷、受死亡、受审判，把他的一切都赐给我们。太奥秘了，弟兄姐妹，不可留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阿门，不可留到早晨，弟兄姐妹。所以要吃羔羊的肉，要立刻吃。为什么？因为要过逾越节，因为要脱离埃及人的手，不可留到早晨。明第二天就要行走了，就要摆脱黑暗的权势了。阿门。请注意，你们吃羔羊，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你们吃了羔羊的肉，你们领受了救恩，你们就腰间束带，就有真理，真理的腰带。阿门。要活出真理，要脚上穿鞋，要活出信心，手中拿杖，要活出权柄。干什么？赶紧的吃，要离开埃及，啊，脱离一切黑暗权势。这简直是奥秘，这简直是奥秘！你还记得吗？在吃逾越节的羔羊之前，神借着摩西兴起了什么？十灾。阿门！是不是兴起了十灾？我看我准备了没？啊，准备了，准备了，我把这个讲完。阿门。这实在预表了什么？除灭了魔鬼的作为，而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怎么样？除灭了魔鬼的作为。我的弟兄姐妹呀、啊，你读这经，你会震撼不已呀、啊，你会震撼不已呀、啊。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章29节，次日，约翰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哇，摩西献上的羔羊，那是影子，新约里实体彰显了，真正的羔羊出现了。路加福音22章15到20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筵席。”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吃逾越节的筵席，他们大有能力了，他们领受了救恩呢。耶稣基督也是在逾越节吃筵席。我告诉你们，你们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就拿起杯来感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 他又拿起饼来感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谁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换句话说，摩西让人们献上的是谁？耶稣基督。阿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哦，怎么整本圣经都是基督呀？整本圣经怎么都是耶稣基督啊？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六节，这里说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阿们。所以这些骨头，他们所献上的这些羔羊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好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还是太多了，还是太多了，我们还要留出时间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明天接着讲啊，明天接着讲，太多了。这摩西身上那看到太多太多耶稣基督了。阿们。那，我们在基督里，弟兄姐妹，我们是进入真理的，我们是进入真理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真理使我们得力量，真理使我们得盼望，阿们，因为真理就是生命。真理就是生命啊！我给大家今天呢分享点关于医治啊，哪里去了？医治是简单的，弟兄姐妹，医治是简单的，医治太简单了。阿们。所以，当你得病了，当你身上有不适，有软弱，当你这个有人要第十条啊，第十一条啊，第十一条明天再讲啊，我们今天先不讲了，好不好？为什么说医治是简单的？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受了一切疾病的刑罚。记得，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疾病被彻底战胜。阿们，疾病被彻底战胜。疾病在我们面前是失败的。疾病彻底失败。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啊，你们不知道是关于医治的真理，我知道你们的肉体可能承受了很多痛苦。今天早晨师母跟我说了一句话。师母说，哎呀，这个联系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十个得有八个是病人。他说这个太痛苦了。他说人们活在疾病里太痛苦了。疾病不是真理。人们有疾病，记得人们信了耶稣还不能战胜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你信了耶稣却活在谎言里。你信了耶稣，你如果进到了基督里，真正的进到基督里，你能活出那胜过疾病的权柄信心能力，你能活出胜过疾病的生命。基督是胜过生命的。 阿门。你知道，教会是一个软弱的群体，为什么？因为没有真理。华人教会，我跟你说，全盘堕落，全盘宗教化，全盘。我说的对不对？对还是不对？华人教会，古今中外，全都宗教化。我那天跟一个姐妹聊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说姜牧师啊，为什么华人教会没有能力啊？为什么华人教会没有作为啊？没得到真传，第一没得到真传，第二看重文凭，凡是要做神工的，要当牧师的，要做传道的，都想拿个博士，到了那个宗教的院校，学的全是敌基督的文化，敌基督的文化都不能活出基督。我从网上一查，果不其然，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宗教院校，培养了很多中国的传道人。这里出来的传道人，竟然26%的人不相信，26%的人不相信，不相信什么？神的真实存在。哎，这样的啊，记得是这样的神学院培养出来的。全都宗教化了，弟兄姐妹，哪有与基督联合的？哪知道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呢？不知道，讲的全是知识、哲学道理。讲哲学道理还好一点，讲律法的讲的律法的死气板板。所以人们呢，不认识基督，也就不认识苦难；不认识基督，也就不认识疾病。所以人们在讲一神是医治的神，啊，人们在讲神是医治的神，人们在讲，但是他们不敢否定神是医治的神。他们怎么说？他神医治不医治，你在乎神？你看，完了，这一条就把你得医治的路封死了。第二条，他说疾病来自神的管教，神管教你。再说神，你认对没认清？神不医治你，全是谎言，通通是谎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认清罪，而且耶稣基督来没有让任何一个人认罪，耶稣基督来都不定人的罪。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耶和这和耶稣不一样，他们所传讲的耶稣和我们所真正的耶稣完全不一样。耶稣来，耶稣明说，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叫人的罪得以赦免。他来就是赦免，阿们怎么赦免？他流出宝血啊。你看他们讲的耶稣是个变态的，不是我们所信的。弟兄姐妹，所以让人们得了疾病，人们百般无奈呀、啊，人们百般无奈呀、啊，弟兄姐妹，百般无奈。你看，这样祷告神也不医治，那样认罪神也不医治，是不是这样破除咒诅神也不医治？这么咒诅都代替了，耶稣基督都成了，都替我们受了咒诅，你还在破除咒诅，你是多此一举，你是不信。凡是那些破除咒诅，凡是这些人都是不相信耶稣基督。圣经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为什么被咒诅？替承担了我们的咒诅。我们在基督都是新造的人，和旧造没有任何关系，和你的祖宗八代都没有任何关系。还破除祖宗八代咒诅，全是不信的活在魔鬼的谎言里，人们得不着医治。阿门。说你认罪就认清了，神就医治你。魔鬼的谎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认清罪，因为什么？因为罪的标准就是基督，就是 打靶那个靶，靶心的十环就是真理，就是基督，你偏离一点都是罪。你能认清罪？你知道什么叫罪？你都不知道，你就知道你昨天说谎了，你偷窃了，你吵架了，你就知道骂你儿子了，就知道这点你是罪。实际上你的心思意念和一点和基督不一样，你都是罪。你能认清啊？就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阿门。这都是谎言，都是谎言。弟兄姐妹，所以总要知道你没进入真理。你进入真理，你知道你活着是基督，你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疾病，胜过了死亡。耶稣基督遍体鳞伤的身体全然得医治，全然健康，全然，阿们，就是那复活的大能。你没有复活的大能，你怎能得医治？所以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注意什么意思？他用他的身体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罪都刑罚在他的身体上，疾病刑罚在他身体上没有？刑罚了没有？刑罚了。你还需要不承担疾病？不需要了。阿门。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哎，他死了，我们和他一同死了。谁肉身死了？圣经说我们的罪身灭绝在了十字架上，生病的那个身体，被魔鬼被疾病掌控的身体灭绝了。阿们。就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哦，老旧人死了，怎么样？就得着了新的生命。我们有了领受新生命的资格，因为老旧人死了。我们在义上活，得着了义的生命，因为在罪上已经死了。阿们，罪不再属于我们了，罪的生命已经灭绝了，这多棒啊！阿们。所以因他受的鞭伤，谁受鞭伤？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了鞭伤，代替我们受了疾病的刑罚，你们便得了医治。为什么？因为在义上活的时候，和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我们与他联合，我们死与他联合，复活也与他联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样？身体得着了医治，遍体鳞伤的身体复活了，得着医治。所以复活带来医治更新，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成了什么？基督里新造的人。阿们。所以在哪里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在哪里？和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和基督一同复活的，我们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满有基督的样式，满有基督的样式，满有基督的样式。阿们。你相信你有基督的样式，你就不会生病。你信啊？你是还是不是？有个姐妹得了乳腺癌，要给她动手术，她就在那里相信耶稣基督是怎样的，我就是怎样的。耶稣基督没有乳腺癌，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我也没有，我也没有。阿们，我全然健康，全然健康，全然健康。他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阿们，我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疾病不见了，肿瘤消失。我们在讲身体灵化，身体灵化多宝贵啊，弟兄姐妹，身体灵化多表宝贵，你的身体变成圣灵要变成的样式，就圣灵殿的样式。你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就是身体灵化的经文。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注意，我们敞着脸，我们今天和神面对面。什么叫面对面？原来我们不能和神面对面呢，我们现在和神脸对脸了。阿们。摩西都不能敞着脸和神面对面，记得吗？他得遮上帕子，我们今天帕子挪去了。我讲这些大家能明白吗？我讲的这个能明白吗？明白不明白？我们真正的活在神的面前了，与神同在了。哇，我们看见的什么？主的荣光。我们就看见了主的脸上的荣光，他的脸上的荣光也照在我们脸上。那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 阿门。我们先看见主的荣光。哎，这是一位姐姐告诉我的。她说：“江牧师，我们在学你的灵话。她说我们在读这些经文，是我这样分析的。她说我们先看见主的荣光。我说太棒了，太棒了！这活在启示里啊，那看见了激动是怎样的？先看见，再改变。你看，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我们就变成了主的形状。”你看他如何，我们里面如何？他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阿门。奇妙不奇妙？我们越看主，越看主，就变成了主的样式，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哎，记得是主的灵变成的，如同是主的灵变成的，灵化了，灵化了，灵化了。我们越看主，看见了我们灵化了，所以身体灵化，灵化。灵化变成主的样式，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多厉害啊！圣灵直接运行在你的身上。那些参加过这个医治大会、那个医治大会的，是不是啊？敬拜要圣灵运行在你身上才得医治。今天圣灵直接运行在你身上。好还是不好？我们有多少肿瘤消失？那些见证弟兄姐妹有多少个？有还有读就读身体灵化手册读的肿瘤消失？我的天哪，这真是一本奇妙的书啊！阿门，弟兄姐妹，你学会了身体灵化吗？哎，对了，这个留言太好了，与主一对一了。与主面对面了，你不需要这个和你祷告，那个跟你祷告。你的身体是圣灵殿，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与你同在，圣灵为你而来。这个身体灵化打破了，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医治，完全打破了一个重要的点。记得这个身体灵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了。我们不是相信张老三有能力，李老四有能力，王老五有能力能救我。我们是相信圣灵在我身上亲自医治我，神和我同在亲自医治我，好还是不好？问你好还是不好？我们12月份我们要搞一个系统训练。我们虽然讲了很多，也带领了很多人学习灵化，我们还要强化它。我们12月份我们已经发出了简章，是不是？我们12月份发出了海报，我们12月份带领大家系统的训练。圣诞节期间，我们还要再培养一批人，学会身体灵化，这是一门技术，这是每一天每一天都靠着圣灵，靠着与我们同在的神得医治。所以，我们常常想，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不医治我？那医治的神和我和你同在，为什么不医治你？当然医治你，你没有相信。我们有世界上得医治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世界上得医治最好的条件，谁也不能和我们比，因为真正的大医生住在我们里面，他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合一，他爱我们，他比世界上任何医生都爱我们。你可以打出来吗？我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条件。这是真的，这不是闹着玩的。神的话还能闹着玩，这真理还能闹着玩呢？嗯？对还是不对？不但我们得医治，记得我们手按病人，病人都得医治。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手按病人怎么样？病人就必好。多好的医疗条件呢！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我请问你，不但我们得医治，打出来，不但我得医治，我手按病人也都必好了。这是真理啊，这永远都不能改变。 阿门。你没能活出来，你没进入真理，你浪费了时光。灵化手册网啊，我们的群里都有啊。灵化手册真的要人手一本，有人读这本书都读的热血沸腾，读的肿瘤都消失。这本书奇妙的书，你不要小看我，弟兄姐妹，你小看了我，小看我没事，你别小看神的作为，你别小看神的话语。哎，你别小瞧张建武刘牧师不行，哎，你别小瞧我，我不能影响了神，弟兄姐妹。那本书我写的是关于神的真理，你知道，无论怎样，你总要健康。江永流这个，哎呀，江永流你瞧不起没事，但你得健康，你明白吗，弟兄姐妹？你得健康，你得把健康抓到手里啊，可以不可以？你小瞧我没事，但是我希望你健康。对不对？我希望你有你活出基督来，我希望你胜过疾病，我希望你胜过疾病。我们的英文版灵化手册已经上了亚马逊了，那你们在亚马逊上应该能查到英文版的书，很便宜。我不挣钱，我跟你们说实话不挣钱，就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阿门，群里面你要弟兄姐妹发给你，所以你得知道你仰望基督，他是怎样？你看，我的耶稣基督的满，耶稣基督，我们仰望主的荣光，我们和主一样，我们从镜子看见了主，如同从镜子里反照，我们越看主，越从镜子里反照，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圣灵如同主的灵变成的，主的灵变成的，主的灵变成的，变变变变变，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阿门，是不是这样？哦。亚马逊上不挣钱，没人看呢，还是收费啊、哦？挣钱，挣一块多钱，一本书1块多钱，因为亚马逊它给印刷，印刷成本要2块多钱，再加上上税，税费很高的税，我没定没定很高的价格，定了9.9块，定了9.9块，亚马逊负责印刷，负责给书号，负责运营。啊，一本书挣1块多钱，净利润到手。我没定高，你定高了，弟兄姐妹啊，哦，你打出来的17.7块，定高了，有些弟兄姐妹拦阻他们了。你超过10块钱，他感到太贵了，那不行。买到手里，买到手里，他得帮助了，这是最关键的。阿门，对还是不对？赞美耶稣，所以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身体灵化的宝贵，一定要知道身体灵化的宝贵。阿门。我们所讲的身体灵化，让医治变得简单，让医治变得轻松，让医治变得随时发生。阿门，是还是不是？让医治变得随时发生，太宝贵了。阿门。医治变得随时发生，所以你每天都要灵化，你每天就相信整个身体，我前面就是耶稣基督，他全然圣洁健康的身体，我仰望他，我的身体灵化现在就变成他的样式，荣上加荣。灵化，灵化，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来，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灵化。阿门。所以你看，我们的见证多少发生？那农村呢？说实话，没有文化的那些大姨大姐们呐，我们的姐姐们呐，肿瘤不见了。你看那些做见证的。 所以你就是懒惰了，你觉得枯燥，你不要觉得枯燥，你的生命最重要，阿们，你的健康最重要，你不要在手机上浪费时间。阿门，赞美耶稣，赞美救主。好，我现在为大家祷告，我计划明天祷告。我今天要给你们讲讲真理，我给你们讲讲真理。那疾病有啥了不起的？就是个鬼，各样疾病都是魔鬼的作为。我看有几个家长给我留言，是吧？可以连线祷告吗？孩子等你祷告。哎呀，这孩子太好了，我最喜欢孩子。年轻人信主，靠主。来，现在把手按在你有病的部位，把手按在你有病的部位。如果你是抑郁症、精神类疾病，你把你的双手举起来就可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切的疾病，那黑暗权势，从所有人的身体里，现在统统出去。一切黑暗权势，出去。一切黑暗权势出去，就是现在，离开这身体。我宣告，在基督里你是自由的。我宣告，在基督里你是自由的。我宣告，在基督里你是自由的。我宣告，所有人自由。我奉耶稣基督的命，命令这疾病离开。看你现在，啊，永远不再属于你，永远不在，永远不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再强调，身体灵化是宝贵的产业，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你得不着这个产业，你亏损太大了。我说句实在话，你亏损太大了。你可以打出来吗？身体灵化是宝贵的产业。你知道这个身体灵化解决了多少人关于医治的难题，就心理上的难题。你知道我们收到多少那信息？江牧师，这个身体灵化让医治变得简单了。原来神真医治我们，神住在我们里面，真的是医治我们。我们原来得病的想着主啊，你怎么医治我们呢？我们在祷告啊，我们跪下呀，我们进食啊，我们这个呀那个呀都不能得医治。我们没办法，就找一个有能力的人给我们祷告，要得医治，还是不能得医治。说现在变得简单了，随时得医治。姜牧师，我感谢你啊，姜牧师，那老年人给我留言呐，流泪啊。我不跟你们讲这些，我讲这些好像夸耀我自己一样，那有必要吗？没有必要。耶稣基督他医治，他亲自医治你，你夸耀一个人干啥呢？我不夸耀，没有，我自己没有啥可夸耀的。这本书给出去，这本资料给出去，你们是和神活出了那个亲密关系，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说对不对？这个留言留很长时间了，解决了医治的难题，基督教界解决了人对医治的这个迷思，解决了。人们像走迷宫一样，原来要得医治像走迷宫一样，我说的对不对？人们为了得医治，真的像走迷宫一样，原来都是这样。你现在呢，一目了然，清清楚楚，而且我们那么多见证，我再告诉你，凡是有疾病的，你不能懒惰。你也不要依靠任何人给你祷告，谁有时间给你祷告？我说100遍了，谁真的有时间为你祷告啊？啊，谁有时间给你祷告，弟兄姐妹？你的神和你同在，你靠别人给你祷告？你的信仰你靠别人呢？不可以，不可以。阿门，好不好，弟兄姐妹？没有入群的弟兄姐妹，抓紧截图扫码入群，抓紧截图扫码入群。 你自己得着了灵化医治的方法，天天给自己祷告，天天让自己得医治，太棒了！不要太棒。哎，芳姐说的好，得不着的真的就是偷懒，想巧事儿，对不对？不能这样啊！我讲这个，你看我一讲这个就严肃。哎呀，我不希望看见人得病，我不希望看见人因为懒惰得不着医治，因为没有智慧得不着医治，我真的不希望这样。阿门。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进入真理。我们这几天呢，要拿出时间来讲课，也要辅导辅导。啊，然后呢？我们计划12月份，记得12月份我们要装备一批人，不装备一批人不行。这个属灵的这个产业还要扩张，因为它已经蔓延到英文世界，慢慢蔓延到英文世界了，我们不能落下，知道吧？好不好，弟兄姐妹？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